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一次销毁害人标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日。2002年前后，正是中共迫害大法严重的时候，我村因修炼法轮功的人多，成为全县被迫害的重点。村干部在上边的高压下受利益驱使，也变得非常恶。他们在村子的最繁华街道写上了毒害百姓的标语，整个村子阴云笼罩，空气中充满了红色恐怖气氛。同修找我切磋，看怎么能毁掉邪恶标语。我说我想办法吧。说归说，当时正念并不太强，那时我已经四次被关看守所了。毁掉它，我人心重，怕他们报复我。不毁掉它，不用同修说，自己看着乡亲们被毒害，大法被抹黑，心里难受啊。最后决定，不管怎样也得毁掉它，这是正邪的较量。我换好鞋子，带着准备好的油漆刷子，利用晚上把它毁掉了。干完活，把现场用布擦了，回家就把鞋烧了。当时人心重，怕邪恶两脚印，结果怕啥来啥。第二天公安就来现场两脚印，不过这次610的人并没有怀疑我，他们说我文化低，干不了这么有水平的事，因为我把取缔两个字给毁了，成了坚决法轮功了，这样一来好像变成弘扬法轮功了。可是邪恶不死心，事后没两天又写上了。晚上还有专门值班的，重点看守这几个字。几天后的一个夜里3点钟，趁他们困顿之时，我又把它毁掉了。这下村大队和610像炸了窝的马蜂，在我们村就开始闹腾了。他们怀疑我，并找家人威胁我。邪恶仍猖狂，没几天他们又写上了邪恶标语。那时另外空间邪恶很大，表现在常人这个空间，就是邪恶较上劲儿了，发出话来非得抓住那个毁标语的人。村主任见了我都没有好脸色，村里人见了也用歧视的眼光看着我，家人顾虑我的安危，家庭环境也弄得很紧张，有形无形的压力使我快透不过气来了。尽管如此，每当路过那标语，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期间我开始大量学法，加强自己的正念，心想还得毁掉它，绝不能让它毒害世人。经过一段时间学法，我心里踏实了许多。观察几天后，看到几个值班的晚上11点以前几乎不离那标语，我又选在夜里3点，从标语附近的胡同口伸出头看街上没有人，正要抬脚出胡同，突然听到有动静。可是我看了一下树，发现树叶树枝不动，没有风，心里想就算有蹲坑的，我把它定住，让它不能动。我出了胡同，走到标语跟前，从兜里掏出刷子和油漆，伸手便刷，回头看了一下，看到有人在吸烟， 原来正对着标语有户人家的门口，他们在门里藏着呢。我往回走时，他们像是被定住了，动不了，只能喊。整个过程我很镇定，回到家里却是后怕。第二天，我找到昨晚值班的人，给他讲真相，讲了善恶有报，法轮功是佛法等等。他明白后对我说，上边问我就说昨晚没看清是谁，但他又说他眼睛看电表离老远也能看清，意思是他看清是我了。村支书也开始到我家骚扰，找我家里人，家里人说抓住他刷标语，你们该判刑就判。这段时间邪恶乱折腾，气氛更紧张了，里里外外的压力使我真是觉得都要窒息了。师父看到我的状态，为了鼓励我帮我解脱，就巧妙地演化了一个安排。我们村有个半夜喝了酒的人，故意到标语跟前晃悠，蹲坑的开始追喝酒的人，喝酒人故意往我家方向跑，村主任亲自指挥，有劫的有追的，好不容易截住了，累得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到跟前一看不是我。村主任问他半夜到标语跟前干什么，喝酒的人说你们值班挣工资，我看看你们认真不认真。几个蹲坑的被戏耍气坏了，邪恶疯狂，晚上不仅守护邪恶标语，还在标语附近翻过往行人的包，查看有没有真相资料。同修们在一起切磋交流，不能让邪恶随意作恶毒害世人，必须正念清除。我们晚上在一起发正念。第二天，村主任患脑血栓住院了，出院后脑子迟钝，不能再干村主任了，这极大的震慑了恶人。这个过程中我大量的学法，思想中怕的因素逐渐解体，形势越来越冷静与智慧。后来他们值班的几个人围住那几个字在那里坐着看守，以为这样便万无一失了，可是邪恶的标语还是一次次被我毁掉了。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是被邪恶欺骗操控指使的工具，而我们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心系的是世间苍生，我们有师父的加持，有正神的护佑。毁了邪，邪了毁，表面看似简单，另外空间就是正邪的较量，每次较量都是大量的邪恶被清除。这样在11次的拉锯式的正邪较量中，他们最终把标语换成了别的内容。11次的正邪较量使一个大法弟子更能融于法中，坦荡无执。邪恶败灭的过程也是大法弟子正念越来越足的过程，也是正法弟子更加成熟的过程。后来我干脆拿真相资料送大队办公室，每人发一份，这样使世人明白了真相，行恶者也不再糊涂犯罪。20年的注视正法，一路走来，到今天回头再看，邪恶又算得了什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求安逸之心的根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号。一天晚上我打坐练第五套功法，到了后半个小时，如往常一样疼痛逐渐加剧，我就开始不时想方设法减轻疼痛，如弓着腰把头往前伸，或者扭扭身体。猛然间我想到驱使我这样做的这个想法是逃避痛苦，求舒服，这不是求安逸之心吗？再仔细检查深挖，发现在自己身上求安逸之心在很多时候都有反应，很多问题也是求安逸之心造成的，并且已经非常严重，比如懒惰，早上不想起来发正念练功，贪图舒服，一直经常定了闹钟也无法早起，反反复复无法完全突破，还有做事情拖拉，总想推到以后做，做事情怕麻烦，老是想投机取巧，结果做事眼高手低，自以为聪明的想法却掩盖了懒惰之心。
秀爱意之心表现出来是不想吃苦，平时工作或做事情稍微累了一点，头脑中就会闪出念头，休息一会儿吧，或者在电脑上浏览一下新闻，看看视频，放松一下。结果往往一休息就休息很久，浪费太多的时间，拖慢效率，甚至耽误正事儿。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求安逸心的根源，个人经历环境和性格都有影响。常人生活比较顺利，从小学到大学没费太大力气，学习却一直比较好，工作也不错，经历中比较缺少生活和挫折的磨练。另外自小思想比较简单，没有太大的追求志向，性格比较随和柔弱。从另一面看呢，就是个性保守，缺少主动性和冲劲儿。其实隐含着逃避吃苦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反映在修炼中，特别是720迫害之后，有时难以做到勇猛精进，不愿意甚至逃避吃苦和苦难。在迫害的环境中，不自觉的求安逸之心更加增长，很可能也被旧势力放大加强。求安逸心不仅表现在懒惰、拖拉、懈怠，修炼中时时处处起着很坏的副作用。有些要过的关，吃苦和难度往往并非过不去，不愿意吃苦的心却阻挡着我们去尝试，造成小关卡累积成大关卡，就更难过去了。而且现在往往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原因，就是一些小的执着没去。修安逸之心虽说看上去不像妒忌心、自心生魔等那么罪大恶极，但是却像麻醉药、迷幻药一样，让修炼者无法提高，进而半途而废，使修炼前功尽弃，毁了自己和本该自己救度的众生。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我们怎么能够贪图自己的安逸享受，置众生于毁灭而不顾呢？就好像消防员去火灾现场救人，伴随的就是吃苦遭罪，在这个紧急短暂的过程中，怎么能追求舒服和安逸呢？其实当我们真想去掉这个心并不难，只要我们重视这个执着，下足决心，时时审视自己，求安逸之心的表现亦有露头，不管大小，马上排斥它就可以起到效果。这样一点一点的消除，求安逸之心就会越来越弱，表现也会越来越少。我自从打坐时悟到求安逸心之后，我坚持挺直腰练完功之后，我打坐就一直很轻松地直着腰。另外平时坐椅子上也可以做到一直挺直腰，却没像以前那样觉得不舒服了。其他有过新型关时，增加提醒自己排斥求安逸怕吃苦后，正念就变强了，过关也更容易了。个人体悟与大家交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能耐住寂寞是境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5日。作为修炼人，能耐住寂寞是很不容易的。拿我来说，性格外向，好动，好凑热闹，好奇心也很强，在常人时朋友多，吃吃喝喝，你来我往，好像每天挺充实的。修炼后虽然迫害严重，但跟同修还是常来往，好串门，常交流，好像挺充实的。后来发现这种充实是很强的人心，是耐不住寂寞的浮躁。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难耐的寂寞是人最大的一个危险，也是修炼中最大的一个难。当我从法上归正自己时，发现修去寂寞是很苦的过程。比如每十天半月我会去一个同修家，不去心里似缺点什么，去了就是喝茶聊天，同修见我去了也挺兴奋。后来我渐渐觉得不对劲，我每次去同修家潜意识里想知道点什么信息，圈子里同修咋样了，有出事的没有，邪恶又有什么行动了，自己在同修中地位是不是和原来一样，谁背后说我什么了，再聊聊别人的八卦，从这些信息中能判断自己修得咋样，或应该注意什么， 感觉自己没落下，陷在一种自我满足的状态之中。旧势力考验标准就是看我们能不能耐住寂寞，耐不住寂寞就危险。他们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套机制，让你频繁地跟同修来往，今天这个找你，明天那个找你，这个请吃，那个请喝，这个说你好，那个说你不好，让你搅在一些事中。现象背后是陷阱，如果你有爱串门习惯，老是不改，他就有理由迫害你了。这人耐不住寂寞呀，大帮哄呀。修炼的严肃很多都反映在点滴上。几年前，我多次被警察骚扰，但一直不明白漏在哪。一个片警说，你少出去跟你们人接触。我想，你说的算呀。后来悟到，这是邪灵说的明白话，旧势力有他的安排套路，你成天爱凑热闹，爱串门，有事没事到同修那一唠就半天，那是修炼人吗？那正常吗？修炼人没有本质和境界的提高，则与常人无异。理性上明白一点，就能做得好一点。但是好长时间，我有个感觉，不去同修家会难受、心烦，像有东西勾着似的。后来才认识到，那是旧势力的机制控制你的表现，不是真修的那个真我。这种表现是一种强加，我不去同修家的难受感觉是强加，去了心里高兴的感觉也是强加。如果不用大法衡量和修正自己，想突破这种现象是不容易的。能耐住寂寞是境界，我很佩服明慧同修，默默耕耘20年，那种默默像没有波纹的死水，纯洁干净的令神刮目相看。当生命达到这种默默状态时，该是无形无痕的，是局外人看不透和理解不了的，这跟经常热热闹闹聚在一起的状态是大不一样的。我身边有个同修，大家都很佩服他的精进，说他修得好，可后来他得胃癌走了。我迷惑好几年，最近才明白，他喜欢串门，10天半月就在同修圈里走一遍，每次他来都能说出一些同修的具体事，有为就是毛病，大了就成胃癌，还悟不到就要你的命了。由此我想到，近期网上报道，7月初和中旬，全国多地出现同修集体被绑架事件，有10几人、20几人、30几人，都是老大法弟子。正法到最后了，邪恶咋能弄出这么大个动静来呢？听出事地区部分同修说，警察说这些人聚在一起看香港200万人大游行，跟共产党作对，不该收拾吗？其实是旧势力抓到把柄了。香港200万大游行关你啥事？你是干啥的？这么点事高兴的都不能自制，奔走相告，这样的人能成神吗？不该修理吗？还有的同修去农村同修家吃农家饭菜，走时还拎上一兜没化肥的蔬菜。有几次一个同修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请大家吃一顿？虽是玩笑话，我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以前我隔三差五常吃人家的，有同修叫我去吃饭，我兴奋的早早就去了，说是交流，交流啥了？10个8个菜摆一桌子，吃完嘴一抹走人。细细想想，修炼人这样做是否太幸福了，太舒服了，太安逸了，太休闲了？喝着茶，吃着佳肴，过程中很少说正事，这是修炼吗？旧势力看不过眼就要下手。全国出现的大面积同修被绑架现象，是否有这方面原因呢？记得99年720前，本地辅导站也常组织交流，那时不管到谁家或者去外地，赶上吃饭了，多数是一饭一菜，到饭馆也是一碗面条或一碗米饭，顶多要一两个菜。站长说，你们没看见呀，师父当年传法时吃啥？身边弟子背着都是几箱子的方便面，咱们可别摆谱。修炼人的点点滴滴都是要给未来留下来的。当然，这里不是说同修之间不能接触，集体练功学法是师父留下来的，主要是说一种人的习惯，非常不好的爱串门的习惯，这个东西得去掉。最后， 以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一段法共勉。这件事情有多严肃，这么严肃，很多人却不能严肃地对待，特别是一些个老的大法弟子。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你的一言一行，你所做的那一切，你都是在修炼中，你知道吗？个人浅显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救度众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日。在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在救度众生中，那些所谓的矛盾、间隔、磨难都变得惨白无力。有的时候我会把同修当作众生，如果他是众生，我就不会在心里有一把尺子去衡量对方，看他的缺点，对他有所要求。因为他是众生，他来到了我们的群体里，感动他没有随波逐流，打开同修间无形的间隔，帮助同修，唤醒同修。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哪怕一句真诚的话语，一颗理解的心，都在消减着间隔中的邪恶因素。所以我个人理解，救度众生的内涵是很深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理》中说，注视正法，可是搞来搞去都是学员在参与，成了内部活动，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一个是救不了人，一个是干扰了学员的修炼与救度众生，最起码是占用了大量的人力。我觉得注视正法不是一句轰轰烈烈的豪言壮语，而是包含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除了做项目外，办理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都能接触到众生，那都是救度他们的机会。所以我随时都带着真相资料，走到哪里都讲，找机会跟人搭话，换驾照，办车牌，哪怕就是路过高速的收费口，也不放弃收费的工作人员。到超市买东西，那收银员排队等候的过客，搭个话，然后就告诉他我有礼物。考公民，最后我也会给考官真相资料，神韵的小册子。不看重结果，就是不错过每一个接触的人。围绕救人的主线去走，什么局面都能打开。以前我开 Uber， 同修告诉我怎么赚钱，怎么找回评分，我不那样做，那是人的办法。谁上来我都讲，有人要学功，有人要去看神韵，我的分数要掉到最底了，我就对着苍宇心里呐喊，众神给我一条路走，我要生活，要救度你这个体系的众生。我的师父会给你们无限的荣耀，各个行业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生命的体系，然后分数上来了，小费也很多，钱也赚了，人也救了。来到现在的城市后，我参加学英语的班，老师问我怎么来的，我就讲修炼大法的经历，结果老师上网上搜视频，然后告诉班上的同学，今天课程就讲这个，那个8分钟的完整视频让班上的每个人了解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那个英语班我就去了一天，下周工作就换班了，没机会去了。我明白自己不是去学英文的，是去救人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讲真相有方法，让人在短时间内就接受你讲的内容是不容易的，但是只要平时注重实修，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思路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一次遇到一个中国人，张口就聊，干什么工作呢？大约按摩。我说这个工作最好不干，来美国一个是英语， 一个是开车必须掌握，然后找个好点的工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几句真诚的话一下就抓住了对方的心。一次有个同修被一个开店的中国人给赶了出来，同修叫我再去试试。我一进店门口，男主人马上紧张地说，我们没对他怎么样。女主人说，今天谁说台湾某某党好，我跟他没完。我说，大姐，这么肺腑之言讲给我这个陌路人，我很感动，咱俩同命相连，今天谁说共产党好，我也不高兴。几句话他的霸气全无，然后什么都可以讲。后来他答应去看神韵，并让我在他的店里放了资料。神韵的演员在台上的时候都是神助的，我虽然不在那个舞台上，但是我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师父在另外空间的加持。我什么能力都没有，只有一颗向善的心，师父看到我的心，一步一步带着我往前走，我只要提高一点，跟我有关系的生命就跟着变。正法还在继续着，未来还有更大的使命等着我。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说，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我们有缘在一起，要珍惜这段正法修炼的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只是给难中同修开方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5日。目前在我地有部分处于病业中的同修，虽有能坚定正念闯过了生死关的，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同修现状不容乐观，关过的异常艰难。有的无可奈何彻底符合了常人，也有的一拖再拖，最后拖走了身体。究其原因，结合自己所见所知，浅说一点自己的想法。难中同修有了观难，觉得艰难，往往起初很想与同修交流，其他同修几乎都是很热情地站在帮助同修的角度，在现言现策或身体力行的付出。A 同修来了，让同修向内找，多学法，多练功，做好三件事，也主动帮同修向内找。如这件事看出同修如何放不下利益之心，那件事看到同修还执着儿女亲情。 B 同修带来了从明慧网下载的走出病业假象的文章，让同修多听听，看看自己能不能从中得到借鉴。C 同修一来便说不行不行，同修悟得再高也是同修的，还能大过师父的法吗？只要心性提高上来，观难就能闯过。 D 同修也来了，哎呀，我不是前阵子刚刚过了一个生死关吗？都是旧势力在捣乱，咱就不信他那个邪，放下生死就听师父安排就能过关。一同修认识的同修多，从外地专门请来了某协调同修来交流，还有 F、G 等等同修都来了，一起学法，一起发正念，互相切磋，好像也形成了一个整体。渐渐的，难中同修无所适从了，而同修热情不减，你来我往，走马灯似的，时日渐长，难中同修烦了，倦了，同修再来时便下了逐客令。这让来帮助的同修大惑不解，认为难中同修救不了了。有鉴于此种局面，还有在难中的同修干脆为了不影响同修修炼，不外传自己的磨难状态，独自闭门过关。难中同修并不是不想修，而是难中受观念影响，对师对法的正信有所动摇，同修讲的似乎都没脱离法，可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
自己所在层次的礼物并不能替代同修，只有同修悟道做到才会提高。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有关帮助严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的问题时讲，帮助大法弟子从磨难中走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应该做的，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人的自身不发生变化，完全靠外在是绝对不行的。他自己在你们的帮助下，他越来越正念，再加上你们外力的作用，就越来越起作用，他是这样一个关系。同修登门多是说教方式的帮助，并不一定真正了解同修的心结，并未唤起磨难中同修对师对法的正念，所以只能是隔靴搔痒。有的同修不修口，在同修中到处宣扬难中同修的不良表现，在当地整个修炼群体中无意中加大了负面影响，带来了不良的后果。登门而来的同修只是给难中同修过关开方子，其实从某个角度讲，已是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了。是不是于无言中隐含着难中同修只有怎样怎样才能过关，而忽视了登门的我们是同修，对他的迫害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忘记了看到同修的问题自己该修什么。同修有漏有执着，我们就无执无漏了吗？默默问问自己，看到同修的状态修自己了吗？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的贺词中名言，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那么为什么看到难中同修就忘了修自己，而只去修同修了呢？作为登门帮助同修的人，没能多体谅难中同修心理身体上的苦楚。难中同修为什么说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们都是一心一意去帮助同修的，为什么被同修排斥呢？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我们是修善的，慈悲应该成为我们的常态。当然同修有难，其他同修放下自己上门帮助，这是一种整体的表现形式。我要说的是，大法弟子是一体，都是大法中的一粒子，大家都能向内找，大家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不也是一种整体的形式吗？果真如此，或许方能成为改变当地修炼环境的主因。忙碌的上门者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写此文绝无点滴指责同修之意，只在交流。其实看到一些同修能百忙中放下一切，不厌其烦去帮助同修，真是心中充满敬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讲到了帮助难中同修，师父明示弟子，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只是希望我们每位登门的同修能看到同修向内找自己的执着，然后和难中同修切磋自己向内找的修炼心得，共同提高，而不是只修别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愿我们每位同修时时事事无条件内找，理性升华，整体提高，让恢宏的慈悲之光驱散邪恶之阴霾，普照众生，光耀天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高心性腿不痛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日。前一段时间我突然腿痛，痛得盘不了腿，练不了功，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同时还闹心，那真是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在此次腿痛之前，我的腿也痛过一次，那次腿痛时我发现自己学法少，正念发的也少， 练功也跟不上。当我把这些跟上之后，很快腿就不痛了。但是此次腿痛，我把学法、练功、发正念抓得更紧，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没有任何改观，腿痛得依然厉害，最后甚至发展到走路都痛得一瘸一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我知道我这次腿痛必须从心性上找，只有在心性上提高上来，我的病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我认真对照师父的这段法，认真思考，认真查找自己心性有漏的地方。第一次腿痛，我抓紧了学法、练功、发正念，这应该是做到了一个大法修炼者应该做到的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修去了自己的求安逸心，所以第一次就闯过来了。这次腿痛，我差在哪个地方呢？仔细对照师父的法后，我发现自己的忍修得不够，突出体现在和老伴之间过不好心性关。当老伴经常为家庭琐事说我时，我经常动气与他争辩，守不住心性。在学法小组学法时，有时同修说我一句，我的心也会动，也忍不住，虽然表面上不辩解，但心里在翻腾。当我找到这颗主要的人心，并认真地修去它之后，身上很多不好的物质一下被师父拿掉了，整个身体感到无比的轻松。虽然腿还痛，有时痛得甚至还很严重，但明显感觉这个痛已经动不了我了，只是一种假象了。很快我能双盘打坐练功了，并且能练一个小时。前天晚上在学法小组学法，也是双盘学的法，一下做了一小时十分钟，感觉被能量包容着，非常美妙的感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那些人心、怕心怎么能调动功呢？所以当我把人心修去之后，发正念感觉有力量了，当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以后，能忍得住了，不再与我的老伴争辩了。我老伴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不再针对我挑三拣四了，也不给我制造矛盾了，并且他偶尔会主动听听师父的讲法。我老伴一直为修炼大法，并督促我及时到学法小组学法。感谢师父的加持，弟子当更加精进，以报师恩。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警惕各类新型传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日。近两年来，我们地区有不少同修陷入传销骗局，有些同修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每天心里想的都是如何赚钱以及发展下线，平时学法练功和发正念的时间完全无法得到保障，对修炼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更重要的是，同修这样的行为违背了法，违背了修炼人的准则。由于参与这些传销组织的同修数量不少，事关重大，在此借明慧网和同修们交流探讨此事，并希望参与传销活动的同修能及时明白自己在上当受骗，走出传销骗局。由于个人层次有限，常人知识储备不足，文章如有失当之处，还请同修指正。明慧网在很久之前就有过同修探讨过传销问题。传销用发展下线的手段进行金字塔式的敛财，
本质上是把别人手里的钱骗到自己的手里。对修炼人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参与的。传统的传销很多都赤裸裸地宣传其邪恶敛财理念，对成员灌输洗脑，利用人贪财占便宜或者是发横财的心发展下线。近年来，很多传销组织又开始披上各种外衣伪装自己，将自己打扮得很合法，或者是迎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政策等等。例如近年来各种数字币很火，很多传销组织就借数字币之名大肆敛财，行传销之实。一些很火的科技概念，比如纳米技术、量子等，也会被传销组织别有用心地利用为行骗的工具。还有其他各种骗术，例如民族资产、国家暗中扶持等等，这些招数将大量不明所以的常人拽到传销之中，却仍然不知被骗。即使发觉到被骗，也会因为利益心驱使而甘愿深陷其中。然而很多修炼人竟也被这些新型传销骗得不能自己，这不仅仅是一时疏忽被骗的问题，更有内心深处的利益之心没有除去，从而被邪恶利用走旧势力的路的问题。这一类传销的例子非常的多，比如曾经的1040工程传销组织，就是利用所谓国家暗中扶持为幌子，借投资之名发展下线，非法集资搞传销。曾经风行一时的新未来，则是借助实体店模式，对购买得到的商品100%原价返还，看似诱人，实则利用还钱的时间差，拆东墙补西墙，带着最后一拨人的钱一走了之，是典型的庞氏骗局。近些日子来，在部分地区有一个对修炼人影响巨大的叫圣元炼的传销组织，这个组织的头目赵某某的说辞极具欺骗性。在骗局开始的时候，赵某某曾为了拉拢下线，表面上支持过大法，因此使很多同修对其放松了警惕。这个传销组织在开始的时候以数字币发家，拿区块链等术语做幌子，号称只涨不跌。明慧网曾经就数字币问题发过公告，在此不加赘述。起初这个数字币确实不跌，但殊不知它的增长并不是得益于它的价值的真正增长，而是背后的虚假运作，为的是可以欺骗更多人把钱投进来。到后来这个圣元链又多次改头换面，并且疯狂扩大它的业务。它的各种衍生产品包括圣元生态，表面上谈扶贫、原生态农业，实则借投资敛财，又大炒各种量子产品，然而无一不是假冒伪劣。事实上，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讲，量子行为不会对宏观世界产生影响，圣元链还经常大谈趋势，其言论引得部分同修联想到师父的一些讲法，更是给一些同修提供了深陷其中的借口。殊不知正法进程只有师父才能掌控，一个常人凭什么断言自己所做的就是趋势呢？常人中的事，即使真的符合了天象的变化，作为修炼人也应该把心思放在三件事上，不被常人心所带动，审慎地去参加这些活动。然而很多同修因此而陷在其中，甚至出现了有些曾经称呼他为赵院士的同修都当面称呼他为老师，并且对其邪说信而不疑，用他的邪说而不是大法来行事，真的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境地了。从一个局外人来看，这个组织所作所为已远甚于传统的传销，这是旧势力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要毁掉一批同修的陷阱。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传销， 如果用大法去衡量的话，便会看得一清二楚。所有的传销，包括其他一些相关的非法集资和投资骗局，都会给你承诺各种回报。如果不是贪恋这个回报，有谁会上他们这个当呢？有很多同修以否定经济迫害为借口参与传销。在迫害艰难的岁月里，旧势力对同修的经济方面有过残酷的迫害，使很多同修处于贫穷缺钱的境地。我们要否定旧势力对我们的经济迫害，但这并不代表着可以通过不当的手段去谋取财物。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不失不得劳动所得。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所赚取的财富应该是通过我们的付出踏踏实实得来的。大法弟子在各种情况下都要走得正，不劳而获的想法是不应该有的。贪念高额回报而进行的投资行为也是不应该有的行为。有一些同修认为师父允许大法弟子进行合理的投资活动，便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在传销集团中的投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曾经就投资和炒股问题讲过。说到赌，我想跟大家说一说炒股票的问题。这个股票其实它也有多种，说我买了这个公司的多少股，或者投资多少股份，这种股份只是一种正常的投资，我每个月可以分到一定的利润，我并没有随着它的浮动去炒作它，这个不属于我说的那种炒股票。我说的是炒股票，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是炒股票。每天看看价目表的浮动啊，心简直被它提上来扯下去，你怎么修炼？修炼不了，你的心都在股票上，怎么修炼？简直执着的不得了，比常人还常人，这哪是修炼人呢？根本就修炼不了。我是指这个。如果你们都在哪个公司有一定的股份，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每个月拿钱，大量的时间都干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我可太高兴了。我悟到，在合理的投资行为中，人是出自于理性对市场的分析而做的行为，背后并没有对利益等强烈的执着。事实上，一般情况的投资所得的受益是和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吻合的，受益并不会太多，更不会出现所谓一本万利的情况。而炒股、传销等行径是出于对利益的强烈执着，对一本万利发横财的追求，从而做出的不理智行为，本质上和赌博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在传销中，人们得到的钱还是非法攫取他人的财富而来的，是更为错误的行径。其实作为修炼人，只要我们能在利益之心上下足功夫，不贪恋一时的高额回报，不在这方面被旧势力钻空子，自然不会上传销的当。对于旧势力的经济迫害，我想应该更多的从自身上找原因，平时不要忽视发正念，而非出于利益心却最终陷入了传销的陷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凡是真正练功的人，出了功以后的人都有师父在管，那师父在那儿看着你干什么？拿人东西他的师父也不干呢。我悟到，当旧势力夺走本该属于大法弟子的财富时，我们应该正念对待，一切都有师尊在管。如果我们正念够强，师父就会帮助弟子把这些迫害解体。但我们不能因此生出利益之心，更不能以旧势力的经济迫害为借口来掩盖这些心， 以至于最后落入旧势力的各种圈套。希望曾经陷入传销骗局的同修能够放下对利益的执着，正念正行，离开传销走回来。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当古代人们以物易物的时候，思想里还没有钱的概念，只是单纯的满足生活所需。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货币，钱的概念出现了。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到现在它已经成了人们贪婪欲望等等浓缩的载体。其实我个人理解，对钱的强烈执着，那钱就像附体，它不是湖黄白柳，但人强烈追求金钱的变异观念会被邪恶所操控。在讲附体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认为挣钱、追求钱、发财，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就是对的，所以伤害别人、损害别人，为了挣钱无恶不作，什么他都敢干，他不失他是不得的。他能平白无故给你东西吗？他想得你身上的东西。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而修炼的人对钱的执着，是因为迷中对人生所谓美好生活的执着，所以对钱的执着的背后还是对名利情的执着。当被钱干扰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一找还有什么人心，正念清除它，去掉它。选自文章谈谈我对钱的认识。初六这天有同修来我家学法，陆续的三三两两的来的同修一天比一天多。刚开始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轮流读，同修见我疼得坚持不住时，就建议所有同修一起读。每天坐满一屋子同修，就这样开始大量学法，大家一起围着我齐声读转法轮。一起读法时也是我们修心的过程。刚开始读法流利的带头读，读得快的语速放慢些，慢的尽量追上。就这样，同修们彼此圆融着整体，那个场纯净祥和，我和同修都沉浸在强大的能量场中。那几天大量读转法轮，到了整点就发正念，当时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那时天气很热，同修一坐就是半天一天，中午也不休息，放下家中一切来和我学法。那几天在师父的加持下和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加上每天大量的学法，我是一天一个变化。当时在场中的同修身体都在起着变化，有一个同修眼睛红肿的老是流泪，每天来一起大量学法后几天就好了。还有一个同修右眼睛的内眼角烂得流脓，快有两年时间了，通过这次集体大量学法发正念竟然好了。更神奇的是，当时三周岁的小孙子和几个月大的小孙女发高烧，身上滚烫，儿媳就把孩子放到我这儿也跟着听法，听了几天没吃一片药也好了。可想而知，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是多么重要啊。学到第三天，水泡有的开始结痂，逐渐的一天比一天好转。第七天大面积都已结痂，有的结痂部位逐渐脱落。这次如果是常人，就得花上很多钱才能治好这所谓的蛇盘疮，可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和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中，没上医院，没吃一粒药，仅仅十几天时间闯过这次病业假象。选自文章同修们集体学法帮我闯过生死大难。刚到炼狱地不久，就赶上他们开大会，说是要释放一批人。在会上有一大法弟子喊着真善人好，被人从地上拖拉着从我面前经过。会后有人问我，这是咋回事，他喊什么呢？我说这个人是大法弟子真修弟子。他们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喊呢？我说我还不如他，这不是师父明明白白的在借他的口点化我吗？我静静地等着机会到来。终于又开大会了，我的座位两边各有一个警察包夹， 就在第一个人发言之后的空档时间里，我举起右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瞬间会场一片寂静，整个几百人的会场鸦雀无声。片刻后，左右两人把我从座位上抓起来，把我的棉袄从后面翻起来包住头，拳头像雨点一样打着，从地上拖拉着拉出会场。到了下楼梯处，拉着我的双脚腕从楼梯上往下拖，拖下了三层楼，直到大楼门外才扔下。外面是零下33度气温。我站起来后，就有一个女干部模样的说：行了，别打他了。之后我就被两个恶警扭送关进禁闭室，并戴上了背铐。平静下来后，我回想着刚刚过去的一幕，还真有意思，不咋地，不就过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喊出来了：法轮大法好，师父好，就是好嘛。整个会场被我镇住了，那一刻邪恶垮掉了，正义的力量压住了邪恶的力量，震慑着邪恶，也震撼着会场中的每个人的心。他们会想，这法轮功还真了不起呀，法轮功的师父教出的弟子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可敬佩呀。他们会这样想的。一个星期后，一个来探监的家属说：哇，你们听说了吗？法轮功真厉害，竟敢在大街上喊法轮功好。我听后窃笑，知道这消息被传到市民中了，这声波传远了。是的，有正义良知的人，他们会知道应该怎么做。选自文章《风雨中的修炼历程》。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